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现在必成的事，底下分成三个副题，每周讲一个。今天所讲的是这个气愤愤的魔鬼。那我们一定需要先解释一下这个总标题，什么叫现在必成的事？这句话不通的，因为必成就是表示还没成嘛。那既然是还没成，怎么又是现在呢？现在是过去是将来是通通在这句话里边了啊。其实这样讲是有它的歪理的。你看这个启示录所说的，启示录一开头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神赐给耶稣基督，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于是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那这个是讲到 things which must surely come to pass，成了没有？还没有成，快要成，很快就要成就的事情，这个叫做必要快成的事。这是启示录所讲的主要的重点。尽管新约旧约都有许多关于将来的预言，但是把它这么集中的讲到必要快成的事呢，那是在启示录里面。那到了第四章呢，他又说了，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个以后的必成的事叫什么呢？ Things which must be hereafter 啊，这两个有点不一样。所谓必要快成的事呢，就是一个总的来讲，现在还没有成就，但是一定而且很快就要来成就了。那 Things which must be hereafter 是什么？将以后必成的事，从什么东西开始？以后从老约翰上到这里来，立刻你就会看见事情一样一样的展开了。那老约翰上去到现在呢，哎，已经接近2000年了，也就是说呢，从那个以后有许多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哎，是这些必成的事啊，已经变成现在已经成一定成了的事。那有哪一些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你不能读启示录好像还是老约翰在看天上的事情一样，哦，通通都是从现在开始，将来才要发生，现在没有实现。哦，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晓得有许许多多的事是现在已经成的事情，而这些已经成的事情是和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必成的事情是对到一起的啊。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呢，这句不通的话呢可以讲得通。所谓现在必成的事，就是必成的事有哪一些已经在我们的眼前，甚至已经在我们的背后了，对不对？那你读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要警醒，要预备，不要只是看热闹。我们今天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疫情一开始啊，哎，我想现在大概很少有一个传道人讲到有一个领会的人祷告不用疫情这两个字，是不是？这个疫情一开始呢，有多少传道人，多少的听众都在听启示录，查经也查启示录啊，我们这个小教会也不例外。但是你到底是干什么？你是看热闹呢，还是真的要知道，要警醒，要预备这一些天上的事？至关重要的是，神如果启示给我们，你不知道和我们现在的关系是什么，你不知道所谓现在必成的事有哪些，那你就是白读这些书信，而且现在极大的危险之中。因为你既然知道了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也不照着行，那就多受责打。好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题目叫做气愤愤的魔鬼，下一周讲建主的教会，第三周讲不能震动的国，都是围在这一个主题这一条线上讲下去的啊。那一讲讲到魔鬼就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罗马书1:19，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为他们显明。所以我们传福音也好，读圣经也好，有关于神的事情啊，你是有根基的。你不要想那个人不信，它里面还是有很多基本的知识是人所能知道的。是谁摆在里面呢？是神摆在里面的。那一个东西作为我们彼此交谈甚至彼此辩论的基础啊，要不然我们根本也没办法传福音，人也没办法听这个福音，对不对？可是讲到魔鬼就麻烦了，因为鬼的事情啊，人不是不能知道，只是人所能知道呢已经不在人心里面了。为什么呢？因为鬼已经把他们都搅和了。圣经这样形容他， 啊，这是启示录对魔鬼的最后的几个形容之一。
启示录十二章九节，
他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哎，圣经最后用的词叫做迷惑。
启示录二十章十节，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不好？好，阿们不阿们，阿们。但你别高兴，他现在还没被扔下去，他还没被扔下去之前，他就在干什么？迷惑，迷惑，迷惑。这个迷惑从哪里开始？迷惑的第一重要任务就是让你不认识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鬼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不在人心里面了，因为鬼已经把他搅和了，让你迷惑，迷惑到一个地步，他什么样子你都不认识。那你要打一个你所不认识的敌人，一个认错的敌人，那是最难的，对不对？好了，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介绍这一位魔鬼，照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啊，那可能跟我比较熟的弟兄姐妹就晓得了。我是不讲道的，我就是带着大家把圣经上面写的东西翻一翻。那如果圣灵做工呢，啊，弟兄姐妹自然会有领受啊，不需要人什么多余的话。照着圣经来看呢，我们对魔鬼的第一个了解当然是一个叫做堕落的魔鬼嘛。因为神起初的创造，无论是灵界的也好，或者写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的这个物质界的也好，都是所看的一切是甚好的。但是他这个圣好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堕落的魔鬼，他很可能在人被造的时候已经堕落，这个灵界的堕落应该是在创世纪的物质世界由亚当带进来的堕落以先。但这个堕落的魔鬼呢，照着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来看呢，他是一个受膏的天使，受膏的基督徒。哎，我们讲到受膏者是讲到基督，对不对？可是这个魔鬼啊，他原来是受膏者，不但是受膏者，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哎呦，这里面好多很重要的信息啊！当然可能弟兄姐妹听人说过，或者没有听人讲解这段圣经，这是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怎么回事的一段话。或许有人要问呢，这旧约里面讲的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是推罗王啊，讲的不是魔鬼啊，为什么说是魔鬼呢？那是因为你从这段话的内容里面去判断呢，他不可能是推罗王，不可能是一个地上的人，只可能是魔鬼。他不但是堕落的魔鬼啊，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职分，他是什么？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约柜是干什么的？是谁跟谁中间的约柜啊？神跟人中间的约柜啊。他本来的职分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受膏者啊。这个受膏者当然不是讲到基督，可是他是为了这个目的
而设立的。
所以你就晓得为什么他一堕落呢，他的方向呢不是受造之物，而是谁呢？
而是人，而是人与神之间的一切。所谓反叛，所谓堕落，也是从他原来的职分上堕落了。
但是神家要做一件事情，要把他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这个目睹眼见是非常重要的，
正因为我们本来没有目睹眼见，他才会这样子的预言。
刚才已经说了，魔鬼的迷惑的工作是让我们看不见他，或者看不明白他，甚至看错他。那这个目睹眼见，你第一个要比较是跟好莱坞比较了，到底这个魔鬼，这个撒旦是不是好莱坞的鬼，总是很可怕的。那答案当然不是嘛。那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不但是堕落的魔鬼，而且他仍然是什么？是光明的魔鬼啊。新约不是讲到说吗，他可以装扮成光明的天使吗？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嘛，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他是一个光明的使者，只是因为他自己心里面高傲，要升到与至高者平等，那个就是他的堕落，对不对？那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一点，
记载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
好了， 除了光明的魔鬼，大家比较不太清楚的，就是说它还是什么？它是一个美丽的魔鬼啊。这个美丽的魔鬼不是讲到你太太的魔鬼身材，这是真的讲到魔鬼的美丽。
回到以西结书28章，
他被造的时候怎么回事呢？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单把这几句话拿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不会想到这个是指着魔鬼而言的。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昌玉，你看有多少多少好东西。
这让我们想起大祭司的胸牌，让我们想起所罗门的圣殿，而且直到最后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们看不见这样的装饰，这样的形容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撒旦啊，原来在神的计划里边，在他堕落之前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这还不算，
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有谁知道这个音乐家的祖师？
除了地上的尤巴之外，
还有天上的谁啊？美丽的魔鬼啊。
所以当你看见今天的音乐艺术都被拿来亵渎神，不要惊奇。
本来神造他的时候那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啊，在他的受造之日都被他预备齐全，他是最了不起的一个艺术家。人间对于一切的美丽，我们一切能够欣赏的东西，他都明白，也都是他最内行的事儿，是不是？这个很怕人呐。但总之，他虽然是堕落的魔鬼，可是他仍然是光明的魔鬼，美丽的魔鬼。那这是指到魔鬼的，我们就说他的本质好了。神造他的时候，他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你要记得，这件事情改变了没有？他当然因为堕落而改变了，可是他是不是因为堕落他就不美丽了？他不会用美丽来吸引你，他不会躲在美丽后面，他也不会躲在光明后面，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绝对不是一个很可怕的青面獠牙的东西，直到如今还是这样。那个好莱坞形象的魔鬼完全是魔鬼自己替他自己打造出来的
障眼法。
好了，那我们要看看魔鬼的工作了。第二部分呢，你大家可以把它称为狡猾的魔鬼啊。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因为这是圣经所说的嘛，大家最熟的，在伊甸园里面，唯有神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一个东西，一个人他狡猾的话，是不是你所能够想得到的啊？人心未曾想到，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可是除了那个天上的好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个坏的东西，什么？人心未曾想到，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就是撒旦。唯一的办法，你回到圣经里面去把它慢慢的挖出来啊。我们现在有所谓的系统神学，实际上更需要的恐怕是一个系统鬼学，让我们能够更认识它。首先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它是一个引诱人的，对不对？那么它引诱的时候它用什么办法呢？他就是用神的话，他在神的话上面讲，做手脚，他让你怀疑，他把这个怀疑放到你的心里，并且让你觉得你的怀疑呢比你相信更有道理。
这么一怀疑，你觉得你的眼睛被打开了，你觉得你心中有智慧了。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前的状况，我们都可以做见证的。
这也就是圣经创世纪3章4节到6节蛇对女人说的话，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话一入夏娃的耳朵，夏娃的心里面就动了，他已经受了迷惑了，在他的手还没有摘果子之前，他的心已经被撒旦引诱了。因为你看夏娃没有拒绝魔鬼的建议，反而顺着他呢继续想下去，他想的比魔鬼讲的还美啊。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那魔鬼在这里所说的话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找到印证的。就像我们当年还在反对信耶稣的时候，
你哪个人问你一个问题他觉得自己很笨？没有，他问你这些有关于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他一定觉得你很笨，他觉得他自己很聪明。然后这个人平常可能没有这么开窍，可是一讲到信耶稣信上帝的事情，诶，
他表现还真不错。为什么？
因为是鬼在里面借着他说话，如此而已啊。但他的目的是什么？是引诱人。他的目的不是要跟你打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小心，
这个心里面受魔鬼迷惑的福音朋友啊，你不要就是在嘴巴上把它变赢了，你要给他留点面子。你变赢了他，对这个福音朋友其实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就算道理上讲不过你，他心里面仍然是受迷惑的，他心里面那个问号，神启示真说的问号拿不走的啊！你不如笑眯眯的顾左右而言他，有时候更好，因为他这个引诱人的魔鬼是要把那个问问题的人从你基督徒的身边把他引开来，这是认识他怎么做工的一个很重要的诀窍。那还有一件事情大家不太注意，就是呢，这魔鬼啊，不但是引诱人的魔鬼，他还有一个本事，他叫做上天下地的魔鬼。那这句话不是我们自己乱讲的，因为你看约伯记里面记得很清楚啊。啊，只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看见这些事情你就以为它只是一个形容，像我们读章回小说一样，不是，这是真的。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弟兄姐妹马上就开始问问题了，诶，撒旦怎么还可以到神的面前？他怎么不能到神的面前呢？他所谓的堕落了并不表示他坠落了，是不是？这两个字在中国听起来也像，看起来也像，很多弟兄姐妹搞错了。所谓坠落就是他在天上没有地方了，所谓堕落呢，就是这个家伙他变坏了。他变坏了就是当时来讲他是打赢了是打输了，他打赢了，他把神受造的最忠心的照着神样式的人造出来的人，他引他堕落了。那这时候他非但不走啊，他还怎么样啊？他还上天来示威啊。你不能把他来到神面前的通行证拿掉，他得意得很。那这不是我们乱讲，因为你看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神也容许这件事情。神就问他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你看神问的问题很准确的，他问亚当说你在哪里，他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问约翰的门徒说你们要什么，他绝对不会拿这些问题来问撒旦。他问撒旦的是说你从哪里来，什么意思呢？你今天又干了什么坏事了？你到我这里来是为了要控告谁啊？你是不是看见了我的仆人约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心里不舒服呢？撒旦回答说，怎么说的？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句话是真妙，英文也很妙， From going to and fro in the earth and from walking up and down in it， 地上所有的地方我都走到了。所以以后彼得就称之为四处寻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约伯记这里呢，是寻找一个可控告的人。他是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去的时候到地上，回来的时候到哪了？到天上。所以我说他是个上天下地的魔鬼，没有问题。他仍然有权柄在天上逛逛，在地上逛逛。所以以后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哎，就好像有恶魔撒旦从耶和华的面前来对付约伯，并没有错。那除此之外呢，你在读旧约的时候还会发现呢，他不但是一个上天下地的魔鬼，他是一个引诱人的魔鬼，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度假的魔鬼。这地球啊整个是他的度假村。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值得去搜一搜，看看旧约里面到底魔鬼出现多少次。因为人犯罪以后，世界是自动的在神的面前败坏，对不对？需不需要魔鬼在做什么？不需要。他做的工作是如此的完备，因为他智慧充足，毫无欠缺。他一个问题把夏娃问倒了以后，他就可以去度假。谁都把人翻不过来，他让所谓的始祖犯罪以后，他基本上就是在地上走来走去，
了不起呢做一点品质管制的工作，看见有些人不够坏啊，像约伯这样的什么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呢，才会去动点手脚，要不然他是又开心又得意啊。所以说这个地球呢就是魔鬼的度假村，你在旧约里面看不见他忙的。
这是魔鬼的，除了我们前面讲到他的本质以外，我们在历史上所看见的，你可以说是头一个阶段。那再往下就不一样了，再往下
我们或许可以说他进入一个阶段叫做现行的魔鬼。
度假的魔鬼是你看不清楚他的，这世上的君王臣宰有智慧的人除了不知道神的奥秘之外呢，从来不知道魔鬼长什么样子。现行的魔鬼就不一样，那现行的魔鬼，我们要问魔鬼什么时候现行，这个答案很简单啊，那就是试探的魔鬼，对不对？这张圣经大家都很熟了，
可是这张圣经你虽然熟啊，你一定要把它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因为你说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就受试探嘛，他没去我就知道他会赢，对吧？后来他果然赢了，那写给我们干什么？写给我们干什么？哎，所以我们也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你讲的好听，但是魔鬼是什么样？你假如认为魔鬼是好莱坞的样，那你行吗？是不是？所以这里边的目的远超过说我们可以效法耶稣的样子，这里边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魔鬼怎么回事。从马太福音第四章，你一定要回到第三章的最后来读，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然后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魔鬼有一个特色，上帝不说话他也不说话，上帝说了话他就要说话，他立刻出来做工，是不是？当初的伊甸园就是这样，神说唯有园中分别善恶知识的那一棵树你不可以吃，魔鬼马上就出来了，说神岂是真说。所以人是靠着神的口里的话当食物能够活下去，但是魔鬼也是靠着神口里的话来讨饭吃，他就是靠这个本事。神一说这是我的爱子，说完了，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为什么？难道他需要被试探了？不，他要让魔鬼现形。现的头一个形不是一个青面獠牙的角色，而是什么？那试探人的。以后我们就看见所谓试探人的，可以是一个法利赛人，可以是一个撒都该人，可以是一个文士，甚至可以是一个老百姓，可是从来没有一个青面獠牙的人出来试探。
那些被鬼附的他不试探耶稣了，他出来哀求耶稣。
这个试探人的就告诉我们说，魔鬼来的时候都是改装啊，都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你要小心一点。
我们在这里所说现行的魔鬼，也不是说魔鬼就一样，刚好相反，魔鬼可以有许多许多的角色来向你接近，在这里是试探人的啊，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样子，跟你讲点道理，劝劝你如此而已，对吧？但是你如果读圣经，你就有这个分别诸灵的恩赐，当他来的时候，你能知道不管他是什么样子来呀，那个诸灵啊，其实万流归宗都是他老兄，还是他啊。
他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来的呢？对他干什么？对他说，他一定是用他的话，用一个意念进到你里边来。所以你真的认识魔鬼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不单啊早就认识他，而且啊他根本就一起跟你长大，他天天在你的心里，在你的耳边对你说话，只是你从来不知道那个是他，你还以为他是你知己的朋友，甚至你以为他是你自己，他是你最聪明的那一部分。不，那他来说的话一样，你若是神的儿子，神说是神的儿子，他就来说你若，他把它变成一个假设，他告诉你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来重新明了一下神的话，对不对？那你可以说我们整个这一世代，上一世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我们的下一世代，通通都是在这个网络里面呢。然后还有一件事情，魔鬼一定会讲，就是说你可以
翻成英文，就是我们小孩常说的 Why not? Why can't I?
把神说的话当成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需要证明的啊，而且你永远有一个以人为本的权柄叫做你可以。那耶稣就跟他说了，经上记着说，对不对？耶稣只用这个东西来回答他，不跟他讲道理。然后呢，魔鬼就干什么？就带他进了圣城。哎，上帝会带领，对不对？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最喜欢讲，哎，感谢主的带领。哎，等一下，照这里来看呢，就不管是你是进了神学院也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最好的 job 也好呢，他都可能是谁的带领啊？是魔鬼的带领。这不是我自己乱讲的，这是圣经说的嘛。还有哪一个神学院比这个圣城更高的呢？没有了。
还可以要你站在圣殿的顶上，这比哪个神学博士位分都要高了。
魔鬼是会带领人的，等一下魔鬼带领一座最高的山，这个我们都晓得，是不是？但你读的时候你要知道魔鬼一直在带领我们，你不要想说一夜我信了主以后魔鬼在我身上没有势力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思想，这个幼稚荒唐的思想为什么在这么多中国大陆基督徒的脑子里面，他老觉得我信了主魔鬼就跟我没关系了，
连耶稣魔鬼都来试探他，
是不是？你是谁？他为什么要记这个？就是要我们小心，不要拿到更高的工资，有更好的职位，就是感谢赞美主。你慢点好不好？
你总得诚诚实实问问自己，我这个人到底是想跟着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呢，还是我其实是被撒旦引诱了，被这个世界迷惑了？
那每一次讲都是一样的，仍然是用说话，仍然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而且你可以。那这次呢，不但可以，还加了一个因为。
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16节。
耶稣，你既然能够用引圣经，那我也可以引圣经。魔鬼是最讲道理的，最理智的，最逻辑的，最有知识教育的。你千万不要以那些东西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因为你打不过他的，你绝对打不过他。
这个可怕的现象，我不知道中国的基督徒什么时候才会觉醒过来。直到今天，好多同胞还是以他的理智来主导他的信心。他读神的话，他不是用信心来接受，他是用理性来批判。信了主了以后还是这个样子，除非我的脑筋同意，要不然我的心里接受不下去。当你把这个毛病点出来的时候呢，他也不是不同意，只是他说，哎，因为我们所受的都是思辨的教育。不，你所受的不是思辨的教育，而是你从小到大做魔鬼的门徒，你必须把它完全丢弃下来。你要读神的话，就照着圣经里面读神的话的榜样来读。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个榜样是要我们读了创世纪以后问说是不是一天是24小时，要我们看见雅各的事迹就说，哎，他骗他爸爸，读到路德呢就说他婆婆叫他卖身，读到亚伯拉罕呢就说他不够爱他太太。那之所以有这些现象，不是因为魔鬼的余毒，而是因为我们仍然在他的权下，我们的心思意念甚至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来到主面前呢，仍然被他所左右。
好了，但这个现行的魔鬼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绩效的魔鬼，这你可以给他取很多名字，因为耶稣执事的开头跟耶稣执事的结尾都是以魔鬼来收场。
马太福音27章39节，
从那里经过的人，就是钉在十字架上，就干什么？绩效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这个可以就是魔鬼最喜欢用的字，可以救自己吗？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这是魔鬼最喜欢用的假设，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然后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角色，什么祭司长啊、文士啊、长老啊，怎么样也是这样戏弄他。什么叫做也是这样？通通都是谁在讲话啊？通通都是一个撒旦，一个魔鬼。那刚才我们漏了讲了，你去读马太福音第四章，你会看见魔鬼的身份，他的名字都写在里面了，那试探人的撒旦、魔鬼，对不对？这些最重要的名字。可是他不只是这些，千变万化，他的身份可以是祭司长，可以是文士，可以是长老，可以是你的同事，可以是你的爸妈，可以是你自己。你凡是站在十字架对面，你用你的理性，用你那个可怜浅薄的看法来看耶稣，那个通通都是魔鬼的子孙。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干什么？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干什么？就信他。好多好多的福音朋友，他以为我们跟他传福音是为了要他信，不是，是为了免得你灭亡，好像你信了上帝，上帝就多了点光彩，不是这样。但这话还没完，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怎么样？可以救他，已经几个可以了，连续三个可以。
写在这里难道不是提醒我们吗？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是谁的？是谁的商标啊？魔鬼讲话的商标。不要来问什么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你站在这样的思辨里面，你已经上了当了。我跟你讲可以的话呢，我也是魔鬼。我跟你讲不可以的话呢，我至少也是魔鬼的帮凶。那个不是问题的中心。还没讲完，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一切仍然围绕着耶稣从水里面出来的那句话，天上一讲话，地上的话就讲不完了。但是做所有的人里面以谁为代表啊？那个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讥诮的魔鬼。在这个讥诮的魔鬼底下，包括你目前所有反对的人，所有的福音朋友，所有讥诮我们信仰的人，通通都是谁在背后啊？魔鬼在背后。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你不要气得就骂他是魔鬼，这个没有用的。很多弟兄姐妹傻傻的，他一旦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他就说他是个魔鬼。不不不，他是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你在和他辩论也好，传道也好，你千万要知道你的对手是谁。 这所有的人通通叫做什么？叫做强盗。
一切讥诮反对基督的人都是在神面前被定了罪的强盗。我们要抵挡魔鬼，可是我们要怜悯这个强盗，因为信耶稣就是他最后一线希望了。
这是圣经隐藏在里面很清楚的一个意思。